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援兵之计，哈马斯提全面妥协，哈马斯再次出卖中共，称俄罗斯、中共都将加入战争，共机南海射照明弹，加国直升机被迫下降，应对中共威胁，日非同意启动军事准入谈判，缅北爆发战火打到中国，驻扎被炸画面曝光，云南三学校停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援兵之计，哈马斯再提交换人质，宣称将全面妥协。恐怖组织哈马斯近日相继放出自相矛盾的风声，在哈马斯发言人哈马德公然威胁要一次次重复10月7号的暴行后，哈马德在3号又改口说，准备在交换人质和囚犯问题上和以色列达成全面妥协。但有消息人士透露给路透社，哈马斯其实是准备在加沙走廊打持久战，逼以色列停火谈判，而以色列总理就明确拒绝任何暂时停火。哈马德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说，我们希望这些人回家，我们亦希望我们的囚犯现在回家，因此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达成全面妥协，接受所有换囚协议，包括军人和平民。但根据了解，哈马斯早前提议人质交换，但就和昨日一样，没有包括人数、时间和地点等具体细节。哈马斯加沙领导人辛雅尔在10月29号发公开声明，表示愿意释放所有被扣押在加沙的人质，以换取以色列释放监狱中所有哈马斯囚犯。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战时内阁已经讨论过这项提议，但未正面回应相关内容。外界认为哈马斯只是想实行援兵之计。两名亲近哈马斯领导层的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知，哈马斯已准备在加沙走廊打持久战，并相信可以阻碍以色列进展，撑到敌军被迫停火。消息人士话，哈马斯相信随住伤亡人数增加，国际社会最终将施压以色列结束围攻，可能迫使以色列停火并谈判达成协议，到时哈马斯可能会作出实质让步，比如是释放以色列人质，换取以色列释放几千名巴勒斯坦囚犯。而哈战事并没有因换囚提议有所降温缓和，哈马德扬言铲除以色列后，以军在2号已包围加沙走廊主要城市加沙市，持续对哈马斯发动进攻，坦言现阶段完全不考虑停火。布林肯在特拉维夫召开的记者会上告诉媒体知，我们今天在讨论中提出一些合理问题，包括如何利用任何暂时休兵期间尽可能提供人道援助，同埋點樣確保哈馬斯唔會利用呢啲空檔或加以安排嚟為自己謀利。而內塔尼亞胡稍後喺電視轉播嘅聲明中就表示，我已表明我哋將持續火力全開，以色列拒絕未納入釋放我方人質條件嘅暫時停火。以色列在3号承认空袭加沙市西法医院附近的救护车队，因为哈马斯在该院下方设置指挥中心，并透过救护车运送恐怖分子和武器。一名美国官员亦说，今个礼拜较早时，哈马斯曾试图利用救护车将战士送往埃及。拜登政府高官透露，埃及和美国审查了哈马斯提供的撤离名单，上面理应是重伤患者和外国公民，结果高达1/3都是恐怖组织成员，所以加以拒绝。经过这轮检验程序后， 最终坐救护车离开加沙的76名伤患中，没有一人是恐怖组织成员。美国高层官员说，拜登政府预期以色列和哈马斯间的战事会在未来几日进入新阶段，随着人道救援物资持续进入加沙，以色列将会将空袭规模减低，将更多战术注意力聚焦在战术性的地面作战行动，清除哈马斯庞大的地道网络。路透社报道，拜登政府高层昨日表示，美方正是扩大努力解救被哈马斯武装分子扣押的人质，但不保证一定成功，亦没有时间表。美方高层说，他们的确为解救人质进行间接接触，但相关工作极困难。在解释为何连让受困加沙的外国人脱身都这么费时，官员解释，这个是因为哈马斯开出受伤巴勒斯坦人亦要撤离的对应条件。官员透露，但查核相关名单后发现，所谓受伤巴勒斯坦人中大约三分一都是哈马斯成员，这个对埃及、我方和以色列来讲都是无法接受的事。哈马斯再次出卖中共，称俄罗斯、中共都将加入战争。在以哈战火中，社交平台 X 上，哈马斯高级官员巴拉卡再次在媒体出卖中共和俄罗斯。他在谈及金正恩支持哈马斯的报道时说，朝鲜有能力打击美国，总有一日俄罗斯、中国和美国所有敌人都会加入战争，让美国成为过去。他说，朝鲜是我们联盟的一部分，如今俄罗斯每日都在这里和我们联系，中国向多哈派遣特使，中国和俄罗斯都会见了哈马斯领导人，哈马斯一个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没几耐另一个代表团即将访问中国，美国在该地区的所有敌人都在这里磋商，而且越来越紧密，总有一日俄罗斯、中国和所有美国的敌人都会加入战争，让美国成为过去。对于中共假扮中立、公正、实质袒护、支持哈马斯的行径，网民心知肚明。对这个哈马斯官员的言论，华人网民周凤话：讲乜嘢大实话？乜嘢系猪队友？就是这些垃圾。仲有一些网民话，被点名的那几个匿在角落发抖，有难大家一起咩？一个都不好想住走啊！这个货是要将所有怂恿他的哥们全都拉落水，看来哈马斯这次真的觉得自己是被大佬们玩死了。有人说，这五个地方加起来够美国佬打吗？这几个邪恶国家必须被完全消灭。共机南海射照明弹，加国直升机被迫下降。 CNN 3号独家报道，皇家加拿大海军巡防舰渥太华号空军少校米连指控，中国军机在10月29号在南海国际水域向他所驾驶的渥太华号舰载直升机发射照明弹，批评中方行径鲁莽，可能造成飞机坠落，风险在于照明弹飞入船翼、桨叶或引擎，所以被认定为是不安全、没标准而且不专业的行为。这件事是渥太华号舰载机 CH-148 旋风直升机当日第二次和解放军歼11战斗机遭遇时发生，地点位于南海北部西沙群岛37公里水域处。当时 CH-148 正是搜寻一艘先前侦测到的潜舰，渥太华号则在西沙群岛东边160公里处的国际水域侧近， 米连提到，即使加拿大同其他国家已多次目睹中国军机接近固定翼飞机，但对一架直升机做出咁嘅举动仍属少见。米连话喺被歼十一拦截嗰阵，佢不直咁喺914公尺高度朝渥太华号返航，属无敌意举动。但对方距离越嚟越近，一度只系30公尺，最后系米连下降至60公尺处。这个对直升机是个还可以运作却对战斗机极不方便的高度，事件才落幕。米连强调，早原有接受如何应对类似拦截的训练，会持续在南海国际水域飞行。随着西方同盟强力主张印太地区航行权，在周边水空域和中国的冲突越来越频繁，美国海军驱逐舰中云号6月在台海遭到中国驱逐舰苏州号近距离切入，美军 B-52 轰炸机10月底被歼十一以不安全而且不专业的方式拦截。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上个月指，自2021年秋季以来，已目睹超过180件中国飞行员对美国军机作出具风险和胁迫性的行为。应对中共威胁，日非同意启动军事准入谈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3日展开对菲律宾的访问，同菲律宾领导人达成共识，开始就互惠军事准入协议进行谈判，以加强菲日之间的军事合作。此举正值日本同菲律宾因为争议地区同中共关系紧张之际。在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岸田说，我们进一步决定开始就互惠准入协议谈判，此举旨在加强两国安全关系并促进联合防御演习。通过同菲律宾合作，我们希望维护并加强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以确保建立一个人类尊严得到保护的世界。这个将是日本和东盟成员国签署的第一个 RAA 驻军协定，将效仿菲律宾和美国达成的一项类似协议，亦即是访问部队协议。该协议提供一个法律框架，令美国可以在菲律宾保持持续但轮换的军事存在。日本和菲律宾一直寻求加强和美国三边防务合作，以应对中共在附近海域建造设有军事基础设施的人工岛和频繁入侵他国领海的行为。岸田文雄说，他和小马可斯已同意和美国密切合作。岸田隐晦地提及中共时说，日非共同关注任何在东海和南海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这个企图不可以接受。小马可斯说，日本向菲律宾提供6亿日元的捐赠，帮助菲律宾国防部加强海上安全。而在访问前，日本防卫省宣布向菲律宾军方交付第一套空中监视雷达系统，这个是日非2020年合同的一部分。缅北爆发战火打到中国，缅甸军政府同三个少数民族武装团体爆发冲突。日前缅甸军政府表示，已失去对缅北邻近中国边境部分地区的控制，而家战火亦波及到中国大陆。10月28日起，中国云南省瑞丽市就有三间学校因靠近缅甸边境而停课。4日又传出榴弹打到中国的居民楼，甚至马路都出现弹坑。 在上个月27号开始缅北爆发激烈战事，缅甸军政府发言人邵敏通11月初声明说，军方已失去对位于缅北邻近中国边境的战略城镇清水河的控制，而塔安民族解放军、若开军和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三个少数民族武装团体就声称已控制几个军事哨所和连结缅甸中国的多条关键铁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日前在记者会说，北京敦促各方立即停火止战，不过现在战火却波及中国。从上个月28号起，中国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远丁镇三间学校因为边境枪炮声不断而宣布停课，街上商铺亦停业。根据凤凰网4号报道，瑞丽市远丁镇和缅甸掸邦木者县的棒菜只是一河之隔，因此榴弹多次落入远丁镇境内，甚至有镇上居民住宅大楼被波及，马路亦留下弹坑。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